已经进入状况了哈，好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到这里，
这个跟文本跟人本有没有关系？
文本跟
人本，
人本，再讲清楚一点哈，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。
文本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写这句话的人在说什么？人本就是说。因为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的人想什么，所以我用我自己的主观来解释这样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文本就是 text 嘛，啊，就是当时的作品了，啊，那么当时每个作品都有历史背景的，《三国》《空城计》有三国时代的历史背景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你要了解那个文本了，啊，戏剧也是文本了，啊，你就必须要回到那里的背景啊。那么假如读者为中心，用自己的这个处境去解释三国时代的处境，那么肯定非常容易错误了，非常容易了，不能说绝对了，不过非常容易是错误的。所以呢，必须要回到昨天晚上讲那个不可左转的这个比喻，你还挺记得吧？你必须要回到作者，就是设计者和使用这个符号的群体，他们的解释方针去解释那一个图像或者是符号，应该是已回到文本的时代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来。
讲到他这个把信号把这个数据传递出去，要有一种隐含的意义，让别人不知道。
是
罗马人不知道。
是。
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说，那个这些隐含的意义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他们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是。
你是不是就是说，罗马人并不很清楚犹太人的文化历史背景？
当然，罗马人跟犹太人的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们当然有认识犹太人思想的这种人了，啊，不过普遍性犹太人说什么是用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去表达，你在美国也很久了吧？大家10年以上，举手。20年以上，30年以上，40年以上的举手。哇，有啊，后面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50年以上的有没有？你在美国出生的有没有？没有 A B C 了这里了啊。哎 ，Bob 是不是啊 ？Bob 不是 ，Bob 是很年轻的时候来的啊。呀呀呀呀，好，好，请问哈，你来了美国不论长短啊，你对美国人的文化的了解有多深呢？其实很容易啊，其实啊，晚上去看那个 talk show 啊，你会不会跟着他笑的？你假如跟着他会笑呢，表示你对这个文化大概起码某个层面已经熟悉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是鸭子听雷，不知道讲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没有背景嘛，是吧？对不对啊？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哈。那么请问，罗马人跟犹太人，罗马人是统治者，犹太人是被统治的族群哦。那你有没有很，你有没有一种动机哈，要去了解那个被统治的族群的文化？
没有，
大概不会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也不用这么悬殊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请过佣人啊？没有啊？有没有人家用有过佣人？有没有菲佣啊？菲佣啊，啊，印佣啊，印尼的啊。我们在新加坡我没有佣人了，啊，哈，啊，我太太有佣人的，就是我了，啊。不过新加坡人很多人请佣人的，第一个大群体就是菲律宾来的佣人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主人对着佣人说：“哎，你坐下来，讲讲你的文化给我听听，好不好？”会不会这样子啊？给我洗碗，听你的文化，明白这意思吗？请问罗马人看了犹太人，那个差距就比你请菲佣要不知道大多少了。所以 你用这个来，这是 common sense 了哈，来了解大概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文化嗤之以鼻啊。所以到了最后啊，罗马人跟犹太人是打仗的，因为彼此不认知对方在干什么。那么这个因为文化隔阂带来的战争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了。那么到今天也是一样嘛，其实哈，很多冲突是因为不了解对方的文化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还有一个京剧的不要问我啊，要问你自己啊。
讲到这个七间教会都有一些个说法，他这个一七又是完全的数字，那么他这个起初里面是不是说就把教会的问题在这个七里面，这七个教会就全都带全都涵盖
啊？很好的问题了哈，因为这个
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们是这七个里面的可能是哪个？
那这个的确在这个学术讨论中，这是一个讨论过的问题了哈，就是哈，哎，这七个教会怎么解释法哈？那么目前有不同的方式了哈，有的人觉得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每个教会代表某一个阶段，啊，一开始就是失去爱心的以佛所教会象征着的哈，之后又是中世纪的教会又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我们呢，哎呀，我们是老底家教会了哈，啊，就这样解释，就是不同的教会代表着教会历史的不同的时段啊。但是呢，越来越多人看见啊，这个选七个教会是很刻意的，因为当地小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，譬如哥罗西教会就在小亚细亚啊，新约也有哥罗西书，对不对？保罗书信啊，但是为什么启示录不把哥罗西放进去？那就八个嘛，不是更好嘛，是吧？哦，那这肯定，为什么不六个了，是吧？哦，所以选七个本身是刻意的。那么为什么刻意呢？因为七这个数目字代表着完全了，哈，所以等于用七个教会象征着古今中外所有地上的教会了。那么我们是哪一个呢？也不需要去选择了，是因为七个教会各有特色。大概目前现在地上所有教会，古今中外的教会，被责备的问题在里面都找得到。哦，那么这个被称赞的也可以在这里找得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变成所有教会的代表了。哦，我们可能有以佛所教会的某一个。啊，或者是推雅推勒教会的某一个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就是以佛所教会了，因为七是代表所有教会的问题，所有教会的挑战，所有教会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困难啊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
吴牧师，那个旧约当中也有四本那个启示文学的书，一个是那个但以理、以西结，还有撒迦利亚。以赛亚书，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启示文学？是因为害怕当时的巴比伦亚述啊？
好，谢谢。那四卷先知书哈，某个段落是启示文学了哈，有些不是了哈。不过为什么哈？譬如以但以理举例了哈，但以理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况之下写的，那么对他而言有很多神给的奥秘，他领受了哈。但是呢，他把他所看见的奥秘写下来，的确有他的这个时代背景哈。那么，譬如讲到这个王国的兴替，你现在是但以理侍奉了四朝国君了，你是做国君的哈，你的臣子告诉你，你这一朝会亡掉啊。你这个朝代要结束了，你儿子也快要结束了哦。请问国君会不会喜欢听？虽然是真的哈，你也不能讲的了，是这种话是吧？好，你跟秦始皇说，秦始皇，你的国家不会太久了。啊，你不要说秦始皇了，你现在像跟现在的。没有什么后果了哈，你可以想象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启示文学的写作群体都是边缘群体 当然但以你什么边缘的宰相哈，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是非常边缘，文化上他很边缘的嘞，随时在那个悬崖上的嘞，你可以一下子不小心就下去的嘞，是不是？你没有任何一个保证使你可以继续啊。那么但以你不是整天被人陷害嘛，是吧？还丢到狮子坑嘛？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边缘，是一个弱势群体？虽然他是做大官，那么所以启示文学的写作是有这种时空的背景了，我们要去体会它了啊！你不要抱怨它，但以你们写清楚一点，不要我甚至是 Bible study 这么累了，是吧？啊，它有它的困难呢，啊，好，很好的问题啊，还有吗？好，还有，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启示录不是要给众教会的吗？
是。
那如果特别偏重犹太人的文化背景的话，那对外邦当时的外邦
哦，太好了，这个问题很好了哈。当时七个教会啊，写信给那七个教会，那七个教会都是外邦教会，在小亚细亚，不是在这个以色列，不是在迦南地的哈，都是外邦教会。但是外邦教会里面有信主的犹太人，当然也有信主的外邦人啊。好，那么对他们而言啊，他们假如是信主的外邦人进到当时的教会，他们就要受教咯，教导真理咯。那么请问他们教他们什么呢？圣经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教他们圣经嘛。那他们的圣经是什么圣经？就是旧约圣经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对，虽然是外邦人信耶稣啊，他们也读旧约圣经啊，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圣经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不大概很难去预测哈，或者说有很非常多的数据来说明这个外邦人也懂犹太文化有多少，我们没办法，只有几一些个案可以帮我们了解哈。譬如有一个人叫亚波罗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不是记载这个人吗？好，是不是啊？亚波罗后来呢，经过一对夫妇，你还记得名字吧？亚居拉和百基拉，听他讲道，发现他的认知有某种困难哈，不足够，于是请他到家里接待他，意思是请他吃饭了。吃完饭就跟他讲解，于是这个人不得了，以后就驳倒犹太人，对吧？亚波罗这个名字是外邦人，换句话说他能够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嘞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见了亚居拉百居拉之后，我之前就很熟悉的嘞。那换句话说这个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，譬如安提阿教会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？安提阿教会开始的，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哦。安提阿教会有外邦人哦，但是他们却跟从基督到一个地步，人家都认出来哈，这群人与众不同呢。换句话说，不在于你的文化背景呢，而在于你渴慕真理的心和认识神话语的那个态度，是不是啊？那么用在今天呢，我觉得你完全一样。有的人是第四代基督徒啊，他活出来一生出来他旁边就是垫着圣经睡觉了，他祖母给他垫圣经睡觉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过他有很多基督教文化呢，他家里挂满十字架的人可能，那什么什么经文的匾额一堆的嘞，所以他整个环境是这样。不过他对信仰有多认知啊，那还要看他有没有重生改变努力嘞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一样吗？外邦基督徒就好像那个不是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啊，那么犹太基督徒有点像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哈，当然我们都外邦人啊。我相比而言哈，理论上应该有那个文化的人呢更认识这个信仰，不过事实上不一定，是不是？事实上不一定，很多牧师都第一代基督徒了， 包括小弟也是，真的啊。那很多那么三代四代的基督徒，最后不去教会的，大有人在的。那你说，信仰不是只讲背景，信仰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跟体认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各位，你现在都是基督徒哈，你的儿女是有福的。因为成长于你们属灵的气氛，不过千万不要这个以为哈、哦，你是基督徒热心爱主，你的后代自然会这样，不是啊、哦？你要好好栽培他的啊、哦，要帮助他解释他的问题了哈、哦，要带他的，要爱他的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啊、哦，一样嘛哈、哦，类似了哈、哦，好，很好的问题了啊、哦，还有吗？假如没有哈，我建议我们休息五分钟，因为下面就换一个主题了哈。啊，假如迟来的人还没吃，那边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吃可以喝啊什么的。好，五分钟好不好？